孙大同给大家带来的演讲主题是 Python China 官网的开发及搭建。Python China 官网的开发及搭建，孙大同。
啊，在场应该没有人比我年轻吧？真的，你们估计都没我年轻。说句实话，反正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讲的是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吧，只能这么说。因为这个网站也是做的还挺有感触，你可以简单看一下它用到的哪些技术。然后就是说那个地方前端，你觉得我们网站做的怎么样？我们用的那个前端用的是 Bootstrap， 然后后端的话用的是 Libmodal 的那个 RDY， 然后我们用 Tornado 来跑那个它的那个，我们把它当做那个 WSGI 的 container。然后但是这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地方忘了，这是我周五加的那边直播的同志，你们那边没有这个页啊。这个东西就是说 Tornado 2.1 的时候呢，它这个更新比较大。第一是异步方法，这个异步方法的更新什么呢？以前我们用 Tornado 来做异步的这个调用的时候，请求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么做，所以说你必须在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个回调函数，这个很麻烦，这么做尤其回调函数多的时候写起来很痛苦。然后说我们现在这个 2.1 时候它加了一个模块，对对对对，然后你用这个模块的话，你就不需要把那个回调函数写到分解，然后你用这个 yield 把这个控制全上出来了以后，等到你那个异步的方法执行完后，它会让你继续从这个地方继续执行下去。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进程管理能力，大家应该知道 Tornado 的官方建议大家是使用 Nginx 来做这个负载均衡，但是实际上它自己也有一个多线程的一个东西吧，它 fork 可以 fork 出几个进程，但是它没有进程管理能力，所以说如果子进程如果挂掉的话它是不知道的，但是新版的它现在是可以管理的，这点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说这边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前端的问题这两个不用说，我们这个 TomJig 嘛没钱嘛，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只能放在廉价 VPS 上面，我们用的 AWS 的 ECR。 还有这个后端，亚马逊以前也出过丢数据的情况，它的 EBS 也没有给你100%的那个可靠性保证，所以说我们要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呢？你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没敢用这个 CloudFront 这个东西，这东西没用，它最近的一个地方也在东京，就跟没有一样。然后我们就是说我们后来用的就是右拍的 CDN 嘛，右拍的它那个右拍云存储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存放非图片文件的，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文件给同步上去。你要知道 AWS 如果是 S3 或者 CloudFront 的话，你同步起来相当的方便，因为它有一大堆的接口，一大堆的什么小工具，然后特别的方便，但是这个右拍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只能自己找了一个办法，也是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办法，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们是用了一个 FTP 的一个 Linux 下一个 client 叫 LFTP， 这个东西它可以比对两个目录，然后同步两个目录，用 FTP 协议。这个的话，因为 Python 官网的静态文件不多，也就加在一起就两兆不到，所以说同步起来速度可以忍受。然后这边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 LFTP 它比较文件的方法比较有意思，它是通过文件名和文件大小来比较，所以说如果你修改了以后文件大小没有变的话，你这点要注意，它是不会自动帮你更新的。对，因为它 AWS 它会给你提供这个文件的 etag MD5， 它会告诉你，但是你它这个右拍它不告诉你，这没办法。还有一个我们那个 TopJig 的那个 blog 那个图片更多，然后后来我也是想了一个办法给它做了一个同步，当然肯定不能 LFTP， 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没法用了，那同步一次可能都得半个小时，所以说后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用了 iNotify 这个机制，是 Linux 内核是2.几版本以后提供的，我忘了，当然这个名字好像山寨苹果什么东西是吧。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在同步 Python 官网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很简单一个工具，就叫 iNotify Plus，大家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东西，它就是一个就是你编译一下就能用，特别的简单，然后它跟 shell 脚本配合，然后它会在那后台阻塞这个 shell 脚本运行，一旦有这个事件的话它会让脚本继续运行，然后我们就完成一次更新这样。但是 TopJig 的服务器不能这样，因为那个 LFTP 它同步效率完全有问题，所以说 我们用了别的一个东西叫 PyInotify 这个东西，这是用 Python， 它是一个用 Python 的内库，它给你提供了完善的这个 iNotify 的接口支持，而且它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它做的还不错。它的处理器好多种，你看有链式处理器、异步处理器、线程处理器，什么处理器都有。所以说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用处特别多。不仅是说我同步一个网站文件，比如说你在 Linux 下写什么程序，然后你要是定期需要就是文件更改需要那个重编译的话，这都可以帮你做到的，没什么问题。这就是一个 sample code， 这是从那里上面扒下来的，这个很简单，很简单。我觉得效果就是removing， 然后后边是绝对路径，然后 creating 绝对路径，就是这样，很简单。然后说我们这边网站需要备份嘛，因为万一哪天那 EBS 万一要是完蛋了的话，那 Steam 肯定会找我麻烦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写了一个 shell 脚本，然后我们每天一点的时候做了一个那个 crawl tag， 然后他会每天一点的时候会第一先 dump 一下 MySQL 数据库，然后把剩下的那些应用文件和数据和这个数据库的 dump 会打一个包，然后把它上传到亚马逊的 S3 上面去，上到亚马逊 S3 上面去呢，然后我们那个文件的命名就是用这种画面，这是我昨天晚上截的图。然后很奇怪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文件怎么它怎么第二天还突然变小了，这个我回去可以查一下。然后我们上传之前，我们有一个加密措施，我们先用 PGP 先把这个文件加密，然后再上传到 S3 上面去，这样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吧，是这个样子。然后 S3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个东西很多人用的，他听说用的有问题嘛。这个东西它首先它传入流量不要钱，但是传输要钱。但是如果说我从我们的 ECR 上面直接向东京机房的 S3 上面上传文件和下载文件都是不要钱的，但是这个请求要钱，请求它是1000个上传请求1美分，10000个下载请求1美分，这个是任何情况下都要收取。它有两种储存方式，一种是标准储存，还有一种什么便宜储存。标准储存后面给了好多久的什么持久保证，然后一年内的可用率给你保证这么多，反正如果真是这也是文件丢了的话，那就只能认命了，我感觉还不错。然后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说 EBS 的性能有问题，我也发现 EBS 的性能有问题，这点一点都不错。包括我们上传文件的时候速度已经很快了，25兆每秒，但实际上这个性能瓶颈还是出在 EBS 了，网络上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瓶颈，尤其是你在亚马逊的可用区内，它是一个内网，你在里面上传文件的时候，那个速度没看出来瓶颈在什么地方。然后这边部署呢，部署我们这个 Python 官网是一个开源项目，它是托管在 GitHub 上面的，后面一会儿后面有那个它的项目地址。然后说我们这个文件改的也挺频繁，所以说一天到晚的往上上传的话也很麻烦，我们就是也是用一个小 shell 脚本，然后就是自动 check out， 然后 check out， 然后解压。然后因为它那个 UliWeb 它那个组织方式嘛，它分 APP 来组织，我们还要导出静态文件，然后把文件系统的权限给设好以后，然后再把那个静态文件同步过去，同步到那个硬盘上面去。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当时我跟那个 Limono 说，我说你们这个 static 这个东西没办法，是我没办法用我 CDN 的域名，你只能用一个相对路径，它那个底层库就是限制了这一点。后来所以说我们用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就是这样在 nginx 的配置文件里面写这么两行。但是后来 Limono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也没来得及去改这点，很对不起 Limono。 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监控，这个监控很重要，因为这个监控完全是关系到 Steam 的那个钱包的问题。你看这边我们用监控宝监控呢，那只是 HTTP 层面上的监控，但是我们还需要监控一个最重要，应该说 ECR 用户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带宽。因为一旦带宽超额的话，这个很贵的，这个东西还是蛮贵的。所以说我们用的也是 AWS 的一个服务叫 CloudWatch， 用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设置一个警告，然后上面有名字，这是 topic， 然后这个出站网络异常的话，这上面有。如果说出站带宽如果大于这么这么多，持续了多少分钟以后，它会通过 AWS 的 SNS 自动来给你发信息。这个 SNS 不是人人那种东西，它是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然后我那个东西就是直接它就会推送到我的手机上。但是我最近这两天很郁闷，因为我这个值设的不太合理，有点小的，然后每天晚上1点多它备份文件上传到 S3 以后都会给我发一个报警，这 这个东西弄得我也是回去要调一下，这个稍微要调一下。然后这就是一个 sample 的一个，他就是他给你发的报警信息的一个 sample， 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告诉你这个报警，这一条，你这一条 alarm 的状态由正常状态变成了报警状态，然后下面有原因，下面有原因，然后告诉你就是说哪台机器，这是机器的 instance ID， 那个 ECR 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这个 identify 的 ，OK。然后这个东西它会发给你，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比如说什么 alarm 状态变为 OK 状态，也可以给你发消息，但是我没有做，是这样。然后最后嘛，我们的这个官网是一个开源项目，这是这个官网，它是托管在 GitHub 上，但是大家注意，如果你想上去扒这个源代码的话，你去扒那个EN version 那个分支，你不要去扒 master 那个分支，因为 master 那个分支是好长时间都没有做，那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英文版之前那一个老分支，我们没有把那个新分支没合过去。你要去扒一个 in version 那个分支，然后下面是我的 email。OK， 讲完了，主持人。
很精彩，节奏很快，10:52。